正在回答这个问题。请问师父，自从念大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后，这位居士啊，他很同情我，这个字写的工整一点，有一个妄想少了很多，也可以说唯有读这部经没有妄想，念其他的经典会有妄想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也不是这样说，你要能读华严经的话，读妙法莲华经也同样会妄想少，也是不但就是这部经，从读摩诃般若蜜经后，有些现象跟感脚，只要有诵经或静坐的时候，头顶上会有跳动，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头顶上会有跳动，会有啊这种现象。如果你这个跳动啊是因读经而有的话呢，那就是波尔波罗蜜对于你啊，对于你在你心里面有了活动，所以会有这个现象啊，应该是这么解释吧。请问这应该继续保持念下去呢，还是暂停呢？我也想念其他的经典，我是应该怎么样来用功好？如果你欢喜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你应该继续读啊，继续读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但是也应该呀、读第二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应该这样。第二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什么呢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边的义，就是一个文一个义啊，这是两部经，就是一部经，一部经也就是两部经啊。你读文，你还应该思维这个义，应该这样读这部经啊。你读这部经，你要愿意读啊，法华经也是可以，法华经那个是阿拉汉经，观一切法空如实相，那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是无差别的啊。读华严经也是可以，读维摩诘所说经也是好啊，读解深密经也都好。阿弥陀佛，我爸爸已中风多年，一直躺在老人院里，但有几次往生的迹象，都无法到彼岸，现我应该怎么做才好？应该怎么做呢？如果你的父亲是相信佛法的，你劝他念阿弥陀佛啊，劝他念阿弥陀佛的同时啊，愿生阿弥陀佛，就是这是最好的办法啊。为什么说有福报的更苦？有福报的更苦啊，就是可以这么说，有福报而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，那么没有这个智慧呢，他就会更苦。更苦的原因呢，我们没有福报的人呢，我们做恶事啊做的少，想要做恶啊你做不了那么多，顶多小小的可以做，但是福报大的人想要怎么做恶就能怎么做，他能做成功，所以他会苦，他就会苦恼，是这么回事，原因就是这么回事。要是有智慧，当然他不做恶啊。净体净相净用，是不是我们思维的方法？你愿意这样思维也是可以啊。 佛法又常说种相、别相、共相为何啊？种相、共相是为何啊？我们昨天讲过，比如说是这个，这是构相，这是眼无相，这是清净相。这个眼无和清净是差别的，那叫做别相。但是眼无法也是有生有灭，清净法也是有生有灭。那么这个生灭无常就是共相，共有的，也可以说是种相啊，也可以这样。是法也是要我们了解一件事情，可以思维次第。了解一件事情啊，要多思维。多思维的时候啊，你就出来智慧了。出来智慧呀、啊，但是你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呢，你会向道上会，那就是有了智慧。如果你不学习佛法，你多思维呀、啊，那不一定是智慧。可能会有坏主意出来。我此生过后，下生到天上或地狱，是否啊？是否可解释为阿赖耶识？是的，可以解释为阿赖耶识。从此生入后就是入彼生啊，但阿赖耶识也是因缘变化，由种子熏习，是的，即种子现行，所以是自性空，又是因缘有事，所以阿赖耶识既是假名我，是的，阿赖耶识是假名我，但假阿赖耶识本身没有分别，他不说我是假名我，他不没有这话，但是虽然是自性空，还是缘起有，所以你的一念举心动念呢？阿赖耶识他给你完全储藏起来，然后会发生作用，这都是因缘有，就是这么意思啊。从此生入彼生，都是阿赖耶识的作用，但是阿赖耶识的作用是由你第六识的虚妄分别来的，从这里来的。如果你第六识和前五识合作，做种种功德，熏习到阿赖耶识里面去，你他就会领你到天上去，还是你自己做的。你要好好的呀，修净土法门呢，阿赖耶识生了现行的时候，你可以往上到阿弥陀佛去，这是阿赖耶识也会给你做这件事。所以自性空还是因缘有，就是这样子，不是因为自性空就因缘有就没有了，不是，还是因缘有啊，一有空一故，一切法得成。但是我们要修空观的时候呢，暂时不要修假观，我们能够清净我们的一念心啊，这样子慢慢的。我们可能会转换成圣的话，你要是不修这个自性空观，只在因缘有这里活动啊，我们不能得圣道啊。可否啊，印发舍利品的科判，是可以的。本经所说不可得，是否可以看成对自声闻法中得法，如大菩萨论？这里是怎么说？这个得这个字和不可得， 可能我说的不明白哈、啊。你现在提起来，你我再重说。这个得就是取着的意思，取着。这个取着这件事呢，其实也还不是那么，也还不是容易懂。取着，什么叫这取着？我们可能不是太容易懂。我说一件事哈、啊，我举个例子，什么叫做取着啊？比如说是啊，这个人呢会烙饼，他的饼做得非常好啊。那么呢，还没有吃到嘴里，只是说饼做得好，这口嘴就流口水了。那这表示什么呢？这个我们心的分别呀、啊，就因为有饼好吃，这贪心就来了。是在自己反省自己。所以我只是知道你告诉我知道这件事，我并没有动心要吃这个饼。我们自己反省的就是这样的嘛，只知道这件事而已嘛。我没有动心要吃这个饼，为什么就流口水呢？所以感觉说应该从这里也感觉到这个取着心，这个贪心呢、啊、很微细，我们自己都不较之，达到这么个程度不较之的。那么这个比如说现在这里没有饼，只是说这么一句空话，我们这样解释一下，这口水就不流了，就不流了。那么呢，我们没有这样说，就只是说那个饼好吃啊，什么什么味道很好很好，那么你就会流口水。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你有知道它是油，它是忠实的好吃，有这样的执着。如果说是没有这一回事，那我们就心里就失望了，也不流口水了。所以从这样的分析观察呢，就知道我们心里面它叫做得，那就是执着的意思。因为是真实的，这个得叫做执着。什么叫执着？因为真实有这么一回事，就是真实的，这叫做德，也叫做执着。这个从执着上面呢，或者是什么贪心，或者什么嗔心，但是初开始生的那个贪心嗔心，那个执着很微细的，我们自己不敢讲，我不敢讲，我也没有生贪心，没有想吃嘛，为什么流口水呢？说我也没有感觉有不高兴，实在在心里面已经很微细的嗔心已经出来了，那叫做得啊，是什么？就是不执着，得就是执着，不可得就不执着，就没有这件事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件事呢，我曾经说过哈、啊，就是我们佛教徒啊，非佛教徒我们不说，我们佛教徒啊，我每天读《金刚经》，或者读一部，或者是读两部哈。我一天呢念108遍的大悲咒，或者我是拜佛一天呢拜1000拜哈，或者我又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了，一天读1卷啊，或者是就是有很多的用功的功课，我这么做的时候，这样做功课的结果呢，我心里没有什么贪心。也没什么嗔心，心里很清净，就感觉到我现在用功修行有一点成效了，我不贪也不嗔，我们自己感觉这样，不是说谎话，是诚心的这样观察自己。但是你要是从这听人说饺子好吃，流口水，从这方面看呢，我们说我们心清净了，还不对。你心里还是不清净，为什么？就是还有德，还有取着这件事。这怎么样才能够去掉这件事呢？非要深入地观察一切法空才行。你深入地观察如法空，而不是一天就行的呀。你要长时期这样观察思维，终究有一天呢，是的，不得了，一切法都是不可得。 你能够不流口水了，能够达到这个程度，这时候好一点，会好一点。但是不是得圣道还不一定，可以知道得圣道这件事是很危险的。我们说是，我们就是天天就是这样用功啊。你要加上奢摩陀的用功的话呢，那就不同。你天天静坐，这样这个心能集中住。你没有这样用这个功呢，你心就是动，在浮动啊，在浮动。要是能够修奢摩陀，有欲即定，到不到地定，那心就寂静一点。但是还不算寂静，到舍界出禅就好一点，好一点的。那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欲不动的，就欲心不动，就达到这个境界。达到这个境界，我刚才说印度的得了四禅八定的外道，要是能相信佛说的无我论，他们立刻能得阿罗汉。这个定力能帮助你做成这事。我们现在说是我们汉传的佛教徒，我们很久以来也不提倡修定了，不提倡要静坐这件事了。说是我念经啊，我念咒啊，哦，我心清净了，不是那么回事，心里还不清净，还是不清净，因为你这个功夫不够，功夫不够。所以呀、啊，戒能增上定，定能增上慧，有慧的时候，所以你一定要有定，要有戒，你这件事还能才可以。我不修，我不静坐，哦，你不静坐，好，好，说是慧解脱嘛，没有说这个定解脱，我不要修定，你不修定，有定你的慧也不行。慧没力量，一定要定的帮助，慧才能得解脱的。所以这上面说这个对治声闻法中的德，其实这个德通于一切佛教徒，不只是声闻法中啊。法师啊说南传的四念处有所得，根据何在？南传的四念处，他修无常观，他不修啊，毕竟空观，不修毕竟空观，他就是还是有德，但是长时期的修无我观呢，慢慢的也就入了毕竟空里了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他就能够断除这爱烦恼，也断了这个见烦恼。要是初开始修这个修无我观，而没有修法空观的时候，你初开始这样在奢摩陀里这样修的时候，初开始虽然是恶不可得啊，我们的心所受起来是刹那刹那生灭的，这时候还有所得，还有所受起来是，所以还是有得。但是长时期的修无我观呢，那也能够无所受想行识，那时候才能够没有恶智，就得到圣道，是这样意思。假设只修啊无我观，不修无常观也是困难，只修无常观而不修无我观也有问题，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佛说你也修无常观也修无我观，你修无我观也修无常观，这样子呢可以灭除爱烦恼，也能消见烦恼，就无所得了，也是无所得。圣言如何得知所见诸佛菩萨非天子所化，非天子摩诃所化，这个圣言如何得知所见诸佛菩萨非天子摩诃所化？这圣言呢，假设他没有四三八定，也可能会不知道。 他也可能会不知道。要是得了四禅八定呢，加上无我的智慧，那他就会知道你是不是佛，你是魔，你是佛，他能知道。要是没有啊四禅八定，你只是会解脱的话，你的定力啊，可能是欲界定，也可能是为了地力，这是定力浅。定力浅呢，就不知道这件事，不知道这件事真是佛是魔，这表面上是这样啊。但是他要一说话呢，就知道了。虽然这个人没得四禅八定啊，你要一说话呢，你的思想是邪见是正见，就表示出来了，他就会知道。圣人如何得知所见？如果扶着非天子莫说话，就是这么回事。圣人有智，有正见，有无我的智慧，有诸法空的智慧，所以能知道。就算是没得圣道，但是我们深入的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这个，你得了正见的时候啊，这个魔王要来同你捣乱的话，你也能辨别，也是能知道这件事。是什么是沙婆惹？沙婆惹中国话就是一切智，放在一切。请问三个问题：神通与异能有何不同？好，异能是小境界，神通是大境界。神通是境界大，你有天眼通、神通的大境界，能知道八万劫以前的事情，八万劫以后的事都能知道。所以有异能，我能知道七天以前的事情，或者说我能知道一千年以前的事情。但是这个对神通呢不能比，不能比的事情啊。也就是禅定的深浅的问题啊。禅宗说，人人能知，个个能觉的这个觉，我叫做觉性，就是摄性是吗？我的想法，那是佛说的，因为这是佛说的。佛在法华经这么说，华严经这么说，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这么说，那我们是尊重这件事，可以去学习这件事。说禅宗说的，禅宗说丢了一边去，我的思想是这样的。说禅宗为什么你对禅宗这样，禅宗是都是佛吗？我看都不见得，不见得禅宗是佛。禅宗要是自己是像佛的那个态度，我说怎么怎么的，我妙境不相信这件事，不相信这件事。所以你现在说禅宗说啊，人人能知，个个能觉的这个觉，也未必，也未必人人能知，个个能觉。我唯物论者，他不相信，不认为这个知识有什么重要，物质是真实的，所以不是人人能知，个个能觉的这个觉，或叫觉性。就是摄影性师嘛，摄影师啊，这个摄影师这个师，眼师乃至阿赖耶师都是师，就是这我们凡夫就是这个境界嘛，啊，我们要是从经论上看，要是明白了啊，要是学习了唯识的经论呢，啊，明白的知道这个识是不清净的。就是阿赖耶识，我们里面有很多无量劫来啊，所有的虚妄分别，一点也没有失掉的，都在这里出场。这个识有什么好吗？有什么好啊？这个觉性就是佛性嘛。如果你因为觉性就是佛性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觉性不是佛性。这个我昨天曾经提过这件事哈。佛性有两种，我现在还充分哈。佛性就是两种，一个是啊，观一切法自性空，这个空就是佛性，也是众生性。你能够成佛，多亏啊一切法是自性空，所以也可以名之为佛性。 可以这么讲。另外呀、啊，一种佛性就是你发无上菩提心了，你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了，你有般若的智慧，用这个智慧呀、啊、做一切功德的时候，你有发无上菩提心了。他不发无上菩提心还不行啊！你发无上菩提心，你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有这样的智慧去做一切功德，这些功德都是佛性，都是成佛的因缘。你为什么能成佛？你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你还要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，因此而做种种功德。就刚才我们讲这一段，也就是这样啊。声闻道、必是佛道，佛道都是学习般若波罗蜜成就的。所以还要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但是你还要发无上菩提心，他就不同意声闻道，也不同意必是佛道。好，那么你就去成佛了。这个是有为的不幸、嗯、要是观一切法自性空，那个毕竟空的第一地，那是无为的境界。我刚才说这个话，我刚才说这句话，我不知道各位心情怎么样了。得无上菩提的佛，他说的佛法我们听见是这样的，没得无上菩提，但是已经得了圣道的大菩萨，他说出来的这样的佛法。说一个人呢，没得无生法眼，也没有甚深的禅定，这个人他也会说话，他说的是佛法，这不一定。他要是学习要经论了，他要学习经论的时候，他说的话可能是符合、契合佛菩萨所说的佛法，和佛菩萨说的佛法没有矛盾，那我们也可以相信。如果这个人呢不尊重佛陀的法语，我是佛，你就是胡说八道了，我不相信这个人说的话，我不相信这件事。要是我你为什么这样子，我就是这样子哈。当然我要再多说几句话，那么这句话可以保留，但是我现在说出来，我是因为多学习佛法几天，多学习了几天。初开始的时候，我不能这么说话，我不会说这句话，就是他怎么说我怎么说啊。比如说我说这个大法师学习佛法几十年了啊，或者是有什么功修行，我读他的书，那他怎么说我怎么说，我自己不能说发言的。但是我现在不是，你这么说我可能同意，我也可能不同意。我读禅宗的书，就是以前依据经论学习禅的人，我恭敬尊重赞叹，若不跟你经论说实话，我禅宗说，我完全不相信这句话，他说的话我都不相信。各位，我们还是思想自由，你们相信你们相信吧。我不这样讲，当然这件事情我这不是今天了啊，中国佛教很久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很久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对于佛法学习不够。不过说我现在是这样的分别，你们各位如果多学习佛法，我因为也是同样的。你好好学习唯识的话，唯识的道理，然后你再去看这个法师讲的话，那个法师讲的话，你心里就会有分别，你说的有一点差，有点差头，有点差劲。不要说是佛的境界答应我们，当然你自然会有分别，说这个人说的对不对，我就是明白这么说了，不要说是不是佛。你要学的佛法学的多了，学的深广了哈，你自然会这样分别，你说的对不对，就有这个问题。我们这些其实这个事儿，不管什么地方哈，我们从中国佛教史看，大概从南宋，赵宋有北宋有南宋哈，南宋以后吧， 佛教佛法就是这样子，不管是禅宗也好，天台宗、华严，通通都是向下，都是衰微。这是从时间上说，从现在来说呢，我们从佛院的情形来看呢，我的你都不愿意去佛院去学习呀、啊。我是大学毕业，我还跟谁学？我就读读就好了，读读是可以。但是你读的时间少就不行，读的时间少，得少为主，那就还是不行。如果到佛院去读，你也就读三年毕业就算了、啊、然后可能会再读三年，就是六年，也有可能再到佛研所去再读几年，结果读的还是不行。我的可是这样啊，你没能，就是刚才我说的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两部，就是也文是一部，意是一部。你只是把这文读一读，小小知道点意，那不及格，不及格的。说我没到佛院说，我也没到佛院去，但是你能这样读久了，你就会有的程度，你对佛法的意你就不同，你就有一点见解，有可能会正见。说我都是佛院老师的，那不一定。你是不是有正见？这是不一定，都不一定。但这个都是从事实上来看这件事的，我不是随便说这件事。弟子时常啊梦，是梦到又要考试。而那几个科目我从来都没学过，请问师父，佛法修行之中，你以为什么样才能算上，才能算及格呢？就是有正见就是及格了，这很简单，就是有正见就及格。正见从何处来？从般若波罗蜜中来。说我不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不可能有正见的，不可能有正见。什么是涅槃？什么是涅槃？就是第一地就是涅槃嘛。啊，为什么五彩界天的人不了解什么是涅槃？他没有智慧吗？了解涅槃是要诸法实相的智慧，你没有智慧。你只是有禅定，无所谓天定，就是有禅定啊。禅定定不是慧，了解什么是涅槃，那是要智慧，无我观，无我的智慧可以啊。我们相信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得到般若的智慧，也会知道什么是涅槃。无所谓天、所谓天，他们有禅定，定不是慧，所以他还不知道什么是涅槃。他所说的涅槃都是胡说八道。因为你没有佛法的智慧，你说的都不对。啊，过午不食的意义及功德，过午不食的意义及功德，过午不食的意义啊，他。如果你欢喜静坐的话，立刻知道这件事，立刻知道他的功德，他的意义。你晚间你不要吃东西啊，我喝喝水是可以。你去静坐的时候不同，你的感觉不一样。说你要吃，我吃的很有味道，我吃他的一碗，吃两碗，吃三碗，你去静坐，立刻感觉到不对劲儿。那这就是过午不食的功德，过午不食的意义。就是在这里。另外呢，你要是晚上吃饭吃得很饱啊，你的欲心也会强一点，因为你要不吃欲心会轻一点。这就是过午不食的意义功德。但是中午吃饭，假设你要欢喜静坐的话，欢喜修行的话，中午吃饭也要节，要节量，节量吃，不能吃太多。你吃的少一点，你静坐就感觉到好，相应就相应。 是，这就是过午不食的功德意义，就是这样哈。在家居士是否要守过午不食这条戒？你要说八方斋戒，也就应该这样做啊。现在不管是在家人、出家人啊，你想要成就圣道，要尊重佛说的话。佛说的话是能令你容易得圣道。如果你不尊重佛说的话，那就不行。这是你可以从你的事实上看出来这件事。世尊何以降生印度？为何中国无此因缘？世尊何以降生印度？那就是佛陀的大智慧观察在印度成佛，是适合的，是对的，就是在那里可以度众生。而中国人因缘未成熟，所以他没有到中国来。但是从这个从过去的记录啊，迦摄佛时代好像来过中国一部分的对地方，来过，到过中国一部分的地方。但这件事不是决定的哈，就是看人的善根了。如果是应以佛身得度者，佛就会在那里出现。不要说是佛降生印度那回事，就是现在也是一样。现在我们呢，我们如果对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学习很诚恳，很能深入啊，你能达到那个程度，你现在就能见佛呀，就可以见。不是说一定是印度，我们中国人或者美国人都是一样平等的，现在就能见佛的，不是等到佛出世间，不是这样啊。禅坐时妄想纷飞呀，如何对治啊？你要过午不食会好一点，过午不食会好一点。如果能到寺庙上来住也会好一点，就是说出家不剃光头，你到寺庙上来，你静坐也会好一点，也会过一点。你在那个在欲的境界里面生活，你想要成就禅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所以佛也制定了，要有必须你是出家众，又在又也是在家。为什么要这个分别呢？就是人的程度的问题。你要出家容易得圣道，在家就难。在家是，这个我们有这个因缘呢，在这里学习这个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舍利品啊。我这几天我的讲话，我承认我心有点不平，有的时候有点不平，说出的话也能听出来有这个味道啊。我说话有说错的地方，我也反省，我会忏悔这件事啊。我也希望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原谅我这一点，我下一回我希望我再不说这些话。不过有的时候心不平啊，已经知道不应该说话，还是说出来了。我希望下一回不这样就好。我希望啊，我能好好用功啊，我能把我的无明啊、颠倒迷惑的境界减少一点，智慧增长一点。我再讲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时候，讲的好一点，讲的没有过失。我希望这样，但是我这话的意思，倒不是说我希望还要到这来讲经，这个意思不是这样。但是啊，佛法是应该学习，也应该互相帮助啊，这个是对的。我就说到这里哈。